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二到十四节，就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再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六章十五节到七章三节的内容。读完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二到十四节，或者有人不禁发出疑问，先知撒加利亚在经文当中提到将冠冕戴在约书亚的头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里约书亚的加冕是预示着尼赛亚的加冕，尼赛亚再来的时候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即是千禧年圣殿，并且将君王和祭司的职责结合在一人的身上，就好像麦基洗德那样。根据撒加利亚书六章十节的记载，冠冕交给由巴比伦来到的代表团，或者当圣殿完工之后呢，将会由他们放置在圣殿里面。第十节所提到的四个人是新近从巴比伦返回故土的犹太人，而这四个人当中，以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他的名字又叫做言，是当中最为显著的。这四个人都带着礼物献给耶路撒冷的建殿工程，撒加利亚从他们那里拿了金银来制作大祭司所带的冠冕，他们献礼所做的冠冕后来呢是会放置在圣殿当中作纪念的。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五节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这一节经文似乎呢应该是连接于第八节的，但是因为将神谕放在这个异象当中呢，是显得相当合适，所以这一节成为全章最后的总结。远方的人都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里应该不是指所罗巴伯的圣殿，因为他已经接近完工了。远方的人亦不限制于四散各地的犹太人。异象之书他所瞻望的前景不单止是耶路撒冷的重建，还包括列国在内。这里就好像很多先知性的经文一样，关怀着一切历史的焦点，即是大卫后裔的王者来到，他会将人对圣殿和领袖的概念完全改变的，甚至以他最喜爱用的一个片语来作为结束，并且提出警告，说虽然预言必定会实现， 这个群体的道德水准却仍然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这种对伦理的强调和整个救恩历史是吻合的。如果这个群体在道德上失败，那有关的预言又怎样能够成就呢？不过先知呢就没有再继续谈论这一点了。有一位学者对于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节经文是作出了这样的解释，他说从遥远的巴比伦而来的代表团带着金银作为圣殿的贺礼，而当时圣殿还在建造当中。那个时候撒加利亚预言将来在耶路撒冷会有一个荣耀的圣殿，这个圣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甚至连外邦的各族亦都会从遥远的地方带着这些礼物前来敬拜。以赛亚亦都预言在千禧年间外邦列国是会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的。以赛亚书二章二节那里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那我要提醒你，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就说，大卫的苗裔基督会建立耶和华的圣殿。但是六章十五节这节经文就说，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列国会建造耶和华的殿，是因为他们会将金钱送过来的。那我们也必须作出一个清楚的区分，只有主耶稣才会建造圣殿。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六至七节，以赛亚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作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神讲到，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了。这一句说话是指向基督这位尼赛亚的，他要亲自证实神的说话。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这个说话呢并不是讲到他们必须首先顺服那预言才能够应验，不是这样。因为预言呢乃是在神永恒的计划和目的里面的。其实这个说话是要传达出一个这样的讯息，就是他们的信心和顺服呢是可以在预言的应验上面有份的。在结束撒加利亚书这个大段落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在历史和在预言当中定位，免得我们会迷失了这一段，那我们就会错过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教训和原则。我恳求那些教导预言的人要很细心地好好地研究这一卷书，这样才能够避免作出一些疯狂或者是怪异的解释。因为撒加利亚的异象是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的。因此有些人往往很快地就想作出结论，认为这些异象只不过是一个古老的先知偶然发的梦。这些人他们觉得既然这些异象并没有关联，他们就可以随意地去解释，会从整个异象当中随意抽出一个异象就作出一些荒谬的解说，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牢记以下这个解释预言的重要规则， 就是没有一个预言是可以随诗意来解说的。换句话说，解说预言是必须符合适当的背景，是从整体的角度来到去解读预言。我们都要谨记，神给撒加利亚所有的异象其实都是有关联的，有关系的。这些异象在当时是有意义的，而且也都让我们看到历史的轮廓。这些异象都是指向以色列国的未来，包括他的敌人是怎样被毁灭，以色列国是怎样得洁净，以及他们又怎样恢复祭司的国度，成为神的见证人。这一段以基督会再来，以大祭司和君王的身份统管全地来作为结束的。神给撒加利亚所有的异象都是要藉着撒加利亚来鼓励那些沮丧的以色列余民。他们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是很不顺利的，不单止建造工程的进度缓慢，他们还遇到很多困难，而且和所罗门圣殿以及在巴比伦所见到的异教庙宇，甚至后来在马代波斯帝国见到的外邦人宏伟庙宇来相比的时候，他们所见的殿规模实在太小了，太过不起眼了。但是这个时候的以色列正是身处在和平时期，这个是建造圣殿的大好时机。现在我就请大家注意翻关于先知预言的三个解释上的意义，包括第一当代的意义，第二持续性的意义，以及第三万事必要成就的意义。当代的意义就是指撒加利亚在对当地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话，要帮他们解决问题的。撒加利亚劝告同胞不要灰心丧志，要确保他们是行在神永恒的计划和目的之中。他们所建造的小圣殿将要迎接千禧年的大圣殿，就是尼赛亚所亲自建立的圣殿。第二方面持续性的意义呢，就是指神对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呢有话要讲。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虽然圣经写作的最初的对象呢不是我们，但是整本圣经都是有向我们要讲的说话的。例如神并没有要我们去建造圣殿，咁好多年前呢，有好多基督徒係将大理石由美国呢运送去以色列，目的係帮助以色列人建造圣殿。我觉得咁样简直係荒唐。我哋嘅责任唔係将大理石运到去以色列帮佢哋建造圣殿，而係要让佢哋明白耶稣基督係万古磐石。它不是人手作出的一块石头，正如但以理书二章四十五节所讲的，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四节，耶稣提及到自己的时候，他也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如果我们在这个恩典时代，我们没有来到救主的面前悔改，那总有一天我们就要面临他带来的审判。我们已经看过神审判列邦，包括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帝国以及希腊马其顿帝国等等，这些帝国都曾经兴起，最后却是消失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认为自己是不是一个盲目的人呢？你看不看得到今日神正是书写着世界的历史？你知道神会审判我们的国家吗？ 从古到今，历史都教导紧我哋呢一个事实，就系神可以好快嘅兴起一个国家，亦可以好快嘅令一个国家衰败。你可以从撒加利亚嘅异象当中听得到神微小嘅声音。先知嘅异象唔系一啲怪异疯狂嘅异象，是不可以用怪异疯狂的解释来到去明白的。这些的异象是教导我们，神的旨意必定成就，神主宰历史来完成祂的目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着我们讲到下第三个解释，是关于万事必要成就的意义。历史在预言的管道当中来流动。我们再读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二节，经文记载说，对他说，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如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苗裔正是主耶稣基督。他好像根出于干地，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他是会再来统治全地的。以赛亚书四章二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是的，他就是坐在宝座上的祭司。知道了这些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有一种正确的看法的。现在可能有一个小组，正是在小巷当中的一个家庭里面，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聚会。他们是想要荣耀神，好好研读圣经，真心遵守神的旨意。他们很诚恳的来到去颂唱，主耶稣，我爱你，深知我属你，世上诸烦乐趣愿为你丢弃。你是我救主，因你赎我罪债，若我曾爱救主，如今更亲爱。这个在家庭当中聚集的小组呢，可能没有很多人认识他们，但是在神的计划和行程里面，他们这个小小的群体却可能比世上众首领的会议来得更重要。我知道呢，很多人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世人从来都不是由神的观点来到看待事物的。但是你要见到这个由信徒组成的小组，他们有一天是会加入天上的大师班的。就正如启示录五章九至十节所讲的这样，他们对羔羊唱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些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世人可能会忽视这些信徒，大家亦都会忽略他们。不过就在神的计划，在神的目的当中，他们是重要的。撒加利亚这一大段经文是应该可以帮助到我们从神的观点来到看事情。今日圣经当中这一段重要的经文仍然在这里对你对我来到说话的。跟住落嚟，我哋就进入撒加利亚书第七章嘅研读同埋查考啦。喺第七至第八章，我俾佢一个标题，叫做《历史嘅乐章》。呢一段同哈该书嘅预言系好似。喺嗰个预言当中，哈该被差派去到祭司嗰度，问咗一个律法嘅问题，就系、是。 在仪式上洁净的东西接触到不洁净的东西，这样不洁净的会成为洁净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至于在仪式上的不洁净的碰触到洁净的，那洁净的是不是会成为不洁净呢？答案就是肯定的。撒加利亚书这里亦放入了一段历史的乐章，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好好讨论这个问题。撒加利亚书七章一节，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再一次将神的信息传达给百姓，而这次信息是相当重要的。他讲得很清楚，这个不是他的信息，是耶和华的话。经文说，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如果用我们的日历来推算，这个日期是讲紧主前518年12月4日。这样跟哈该对百姓说话，其实是同一个时期。撒加利亚书七章二节，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亚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有一位学者的解说可以帮我们更了解这节经文，他请我们注意，和修正版的圣经一样，几乎所有的现代学者都不用钦定本当中第二节经文里面的第一行翻译，即是省略了他们被差遣去神的殿。至于伯特利在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神的殿，但这个字从来没有用来专门讲神的殿，而是用了在以法莲的地名上面，这个是以色列人拜偶像的众神之一，是由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设立的偶像敬拜中心来的。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是有一个代表团由伯特利差遣出去，伯特利意思就是神的殿。伯特利被称为神的殿是由雅各开始的，当时他以为能够逃避到神，就好像逃避他的父亲以撒和他哥哥以扫一样。那晚他就在伯特利，神让他看到一个异象，根据创世纪28章17节记载，雅各就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伯特利就是北国以色列国所在地，是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让百姓拜偶像的地方。所以这个代表团并不是由大支派的人所组成的，可能是来自以法莲支派，他们由伯特利来到，可见是从十个所谓失落的支派而来的人。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失落到的，还是有人住在伯特利。如果你仔细阅读以斯拉记，你会知道很多从巴比伦秘掳之地归回的人回到老家，就在加利利海的北方，那里是属于十个支派的地方，他们是属于北国以色列的。而在这些归回的人当中，十二个支派的人都有的，虽然讲紧只有少数的60,000人真正的回到去。亲爱的听众朋友，以色列那十个支派并没有失落到，从秘掳归回的人好自然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的，其中很多人就去了北国以色列，有些在巴比伦出世的人，好像沙利亚和利坚米勒，他们就是用了巴比伦人的名，他们和犹大人一起回到自己的支派。如果你依然说哪一个外邦的种族组成了失落的支派，那我够胆告诉你，你已经迷失了在圣经的迷宫里面。你可能会失落，但是那十个支派并没有失落。撒加利亚书七章三节记载，伯特利人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由伯特利来到的人对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司说，他们有个问题要请教，这个问题跟仪式有关的，仪式到底是好抑或不好的？ 嗱，呢啲百姓喺被掳到巴比伦之前，佢哋就已经开始禁食，而且喺被掳期间仍然继续禁食。诗篇137篇一到二节话：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上石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佢哋喺嗰度哭泣，渐渐成为一种宗教仪式。其实神从来冇要佢哋禁食噶，只系叫佢哋守七个节期。禁食系佢哋自己想要做嘅。喺被掳期间，佢哋将禁食嘅日子分别出嚟，将哭泣哀悼嘅日子亦分别出嚟。直到回归之后，佢哋睇到神并冇祝福佢哋。这个时期呢系有繁荣嘅迹象嘅，有啲人为自己呢去到兴建舒适嘅房屋，过富裕嘅生活。不过佢哋依然喺度哭泣，喺度哀悼。佢哋话：我哋一直就系咁做噶啦，不过神冇祝福我哋啊。所以我哋喺呢度见到一个关于仪式到底系好抑或唔好嘅问题。关于经文嘅讲解研习呢，我哋先停喺呢一度。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